对啊，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进入马太福音第五章的第四讲。我们恳求主将那测不透奇妙的智慧，跟我们很愿意来遵守阿爸天父的旨意，透过我主耶稣基督赐下的话语，也帮助我们进入那天国的奥秘当中，让我们在世界上，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真的能够尊主伟大，也帮助我们胜过一切的挑战，也让我们真的很愿意按照主耶稣基督所讲的，在我们世界上能够生活得胜。再一次献上感谢，为以下的时间求主加添能力，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好，我们上个礼拜已经谈到了马太第五章啊，我们已经谈到了五章二十节啊，就像我讲的是一个 key verse 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分界点啊，在所有的马太第五章前面，五章二十节前面讲到了这个八福哈，那这个八福又按照希伯来文的那个 parallelism 哈，那个平行的观念呢，可以把它简化成四福。那我们谈到做光做盐，我们谈到耶稣来不是要废掉律法，他是要成全哈。那成全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字啊，成全就不是在守这个字句了，成全是因为耶稣基督成全了，成全是因为世界上古今中外也只有耶稣一个人可以把这件事情成全了，就是所有的律法他都守全了哈，那他是要来成全，他不是要来废掉。因此呢，他成全了之后，他给了我们信耶稣跟主耶稣的门徒呢，有了一个新的定义啊，关于我们这个在世界上天国的人啊，天国的门徒应该有的品格品德。那我们可以看到他说，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得进天国。那么从二十一节之后呢，耶稣基督就挑选了几个很重要的关于以前古人所说的所教导的，也包括那些口传的律法，他的那一些的规定说法，耶稣呢就在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呢，他就拿出一些很重要的，他来讲论这一些啊，让我们知道耶稣他所提出来的是对于 Torah 啊，对于这个摩西五经里面他所要讲的事情呢，你可以说是一个最高的解释啊。那当时犹太人他们在期待弥赛亚来的时候，他们自己在历世历代解释 Torah 啊，也有不同的意见啊，不同的拉比有不同的看见啊，期间也有一些写到他们的 Mishnah 啊，他们的口传律法当中，只是呢很多的争议啊，那许许多多的他们都期待这个弥赛亚来的时候呢，一定会带给他们一个最高的最完美的最好的解释啊。那当然我们现在信了耶稣，我们对于律法的解释，对于 Torah 的明白，也是按照基督耶稣给我们的原则。因此我们在研读马太五六七三章的时候，那我们是要非常的注意，非常的小心啊。但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基督一开始的时候他说呢，你的义一定要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那意思就是说我们不是在从字句上面来遵守或是成全这个律法，乃是以耶稣基督他让我们称义为基本，透过爱，透过许多的弃权啊，许多的放弃啊，来为了爱这个缘故啊，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基督他一个一个的把这一些天国的人应该有的性格品德性格品德啊，那让我们知道了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做啊。那我们再说，我们并不是用这一些来赢得称义啊，我们得就是白白的，就是完全是他的恩典。 但是呢，我们承受这个恩典，需要结出来的果子，却也是耶稣基督他未来审判我们要看的。这个是一个奥秘啊，在神学上面呢，有许许多多的人，他并不是很重视这些哈。那我只能告诉大家，耶稣基督所讲的话，是我们最高的行动原则，或是我们最高的分辨原则啊。不管什么样子的神学概念哈，我们对于耶稣讲的话，要特别特别的慎重。不要用其他的神学观念来读来解释圣经啊，这个是一个很令人容易混淆的地方。我们是要用耶稣基督的话来检视所有其他神学啊，他们所说的哈，因为耶稣的话是最重要的哈。因为耶稣基督他在约翰福音里面讲了一句话很重要，就是说将来审判的时候，他用他的道来审判的。那耶稣也在三本福音书里面讲很清楚，他说天地都要废去，我的话不能废去。所以耶稣基督讲的话呢，是要超越一切的。所以任何的神学或任何的说法，在耶稣基督所讲的话之前呢，都要怎么样，都要肃然起敬，都要尊他为大。因为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神哈，所以我们的神讲的话呢，我们就要非常非常的小心。他就是神的道，当神的道自己在讲话的时候，那我们要特别的小心。所以我们在说，他说这个我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够进去天国，或是不会去享受到或是经历到这个神的国。那么这句话真的也是一个非常高标准啊。因为如果按照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的圣经知识，他们对于圣经的理解比我们强很多，可是耶稣说我们必须要超越他们。超越什么呢？就是我们相信耶稣，他们没有。我们相信耶稣之后呢，我们有这些的准则，我们跟着做，愿意顺服，我们就走上了耶稣基督为我们预备的道路，我们的性格，我们的品性也会跟着改变啊。我想这个就是在我们研读马太福音啊，特别是五六七三章的时候，我们要特别特别的注意到耶稣所讲论的。那么我们上个礼拜呢，已经讲到了关于这个不可杀人啊。那耶稣基督呢，他用了一个篱笆法律哈，叫做 fence law 哈。就扩大了一些，从一个不可杀人，他把它扩大成不可以恨人，甚至扩大到一个不可以骂人啊。那当然骂就包括了恨，恨的话就是等于杀啊。从约翰一书三章十五节里面可以看得到，恨人就是杀人，杀人的没有永生在他里面。那么这个就是耶稣基督也透过使徒约翰一贯性的教导，他可以很清楚的看见原来恨跟骂这个是很有关系的。耶稣基督讲了一句话，他说心里所充满的嘴里就讲出来。所以当我们怒骂人的时候，我们里面其实是充满了恨。那为什么要充满了恨？那这个恨会不会有一天会变成像杀人一样的？所有的 murder 杀人都是透过恨来的。那恨本身如果没有去解决的话，你也可以讲说你等于就是在灵界里面就把它给杀了。所以从一个灵界的角度上来看，恨会引动到杀人的动机。在这个杀人的动机当中，从灵界里面耶稣基督的角度来看的时候，这个就等于是已经杀了。所以呢，他就要把这个 fence law， 把这个篱笆律法，他扩大了。他扩大是最重要的，就是说他不要让你去真正的杀人。那么同样的，我们以下呢也会有一个类似的讲法。在十诫当中，我要你注意到一个很重要的区别啊。这个几个十诫当中呢，他只注重在后面五诫啊。 前面的五戒他都没有，包括安息日他连提都没有提。我只是特别提出来，就是说在成全律法上面，耶稣基督没有提到任何关于安息日。那在许多其他的场合里面他也没有提到安息日，但是唯独偏偏他在安息日治病医病赶鬼的时候，当有人来挑战他的时候，他呢他就偏偏要挑战他们对安息日的理解。那也就是因为安息日，耶稣基督就被钉十字架，被弃绝。不管耶稣行了多么奇妙的神迹，他们眼睛都没有看到，因为他们已经被一个框框给框住了。这就是死守律法的，是字句是叫人死的，因为他们没有办法接受一个违反安息日规定，而但这个规定也不是神的规定，是人的规定。所以在一个解释经文的时候，我们当传道人的，我要非常的小心啊。我们现在都不太敢，或者是说不太敢随便的去论断什么样子的事情，除非是非常的明显。但是在这个地方呢，我们要特别注意到，我们不是死守字句，我们要看圣灵的带领，圣灵的经意是什么。那么我们前面查到了不可杀人，不可骂人，连骂弟兄是白痴笨蛋都要下地狱，这个是非常的严重的事情。也就是说在我们今天基督徒的日常生活当中，你有没有骂人？你很容易骂人的，我也很容易骂人的。我们心里不舒服的时候，我们嘴巴是不是就讲一些话？我们小时候是不是常常骂粗话、骂脏话、骂咒诅的话？那这一些在我们天国人的性格当中都要完全的拿掉。那光这一点，你可以看到，当二十节讲完之后，耶稣基督好马太的记录就马上就讲到骂人，因为骂人是最容易犯的。所以在这样子的事情当中，耶稣基督也讲到了，你在祭坛上献祭的时候，哇，你想到有人给你怀怨哈，也就是说你跟他之间有争执，你跟他之间有冲突，那么耶稣基督说的第一优先顺序 ,the first priority, 就是你要赶快去跟他和好，你还没和好之前呢，你不要来跟我献祭。那是耶稣说的意思，就是说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天天跑到圣殿去，那就是说你每一天都要赶快解决你的冲突。如果我们一个礼拜只有一次到教会去，那么你在一个礼拜之内呢，你就要解决那个冲突。你跟什么弟兄姐妹、跟主内的肢体当中你有任何的冲突的话，耶稣基督的信息就是说你赶快去跟他和好，比你到我面前来敬拜、赞美、献上任何的感恩祭都还要重要，因为那个是耶稣基督所查验的。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要特别的清楚明白，耶稣基督他对于这样子的事情的先后次序呢，他是非常在意的。因此我们呢也上个礼拜谈到了关于有人告你的时候，那告就是那你要赶快跟他和谐啊，有人告你，他 assume他的一个假设就是说，是我们有什么不对哦。那当我们觉得被告的时候呢，他是有道理的，那他这个有道理要赶快怎么样，赶快去跟他和谐，因为如果没有和谐的话，我们会被下在监牢里面，可能更不好的事情会发生。好，那么当然在那个时代呢，通常你一下监牢呢，就不是有什么好结果的。好，你可能会被身体会折打，你可能经济损失就更大。他的意思就是说 you better hurry, 你不要在人际关系当中被人家告到官府里面去，然后你下了监狱，那有很多的事情就没有办法做。所以耶稣基督也同时也在警告我们，如果有碰到这样子的事情的话，我们尽量赶快和解。好，那么我们今天要从27节开始，那我们27节开始，我们也是请我们的 Alex 弟兄帮我们念哈。我们今天呢 我想我们先练到我们先练到39节好不好？如果我们能够讲完的话，我们就今天就先我想先练到37好了。 OK, just in case。 好，谢谢。
37还是 39？ 37。 OK, 好。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她犯奸淫了。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挖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若是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下入地狱。又有话说，人若休妻，就当给他休书。只是我告诉你们，凡休妻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叫他做淫妇了。人若娶这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你们又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背誓，所起的事总要向主谨守。只是我告诉你们，什么事都不可起，不可指着天起誓，因为天是神的座位；不可指着地起誓，因为地是他的脚凳；也不可指着耶路撒冷起誓，因为耶路撒冷是大军的京城；又不可指着你的头起誓，因为你不能使一根头发变黑变白了。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阿们，
阿们。好，感谢主。我们从27、28节哈，那就像我们以前曾经讲过了哈，耶稣基督在这边讲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你们听见有话说哈，那基本上呢，他是在指口传的律法哈。那拉比对这个奸淫的罪的看法呢，主耶稣他基本上是同意的哈。那么奸淫的原文呢，从出埃及记20章14节里面看到，它其实它的希伯来文就只有四个字母啊。那四个字母呢，正是手脚眼跟心啊，四个肢体。所以呢你可以讲说，你要犯奸淫，不只是外在的一种犯罪，其实也是一个心里面的罪啊。因为你想要犯奸淫的行动，是必须这四项都具备啊。你的心要动，你的眼睛先看到了，心里就动了，然后手啊、脚啊就开始行动了。那这犯奸淫本身呢，对我们当时代的背景，我们要先了解一下，因为妇女的原文的意思是基本上是结了婚的女人哈，但是在当时呢，他们女人很早就结婚了哈，所以一般来讲18岁恐怕都已经嫁了，所以基本上，你在当时在外面你可以看到的能够吸引你的女人，几乎都是已经结婚了，所以。那个时候的男人也是很早就结婚哈，所以就好像我们中国古时候哈，女孩子16岁有可能就开始嫁人了哈，16岁、18岁基本上大概都是这段的年龄哈。那男的也多不了多少哈，那所以在整个的社会之下，你可以看得到那个时代，你看到女人动淫念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别人的老婆，基本上就是犯奸淫的意思。OK, 那所以耶稣基督增加这个篱笆范围，因为他说连想都不能想。你一看到动淫念的时候，这个动心动的时候呢，你也可以讲说在灵界里面已经发生了，因为耶稣基督注意到这样子的事情。那么他这边讲得很非常的严厉，他说你右眼叫你跌倒，你右眼看到要挖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的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入地狱里面去。那这个在许多的解经家里面，他们在解释这一段经文的时候，都不敢讲说耶稣是一个严厉的警告而已。但是在一个以一个神学角度来看的时候，那居然有人会说，哎，这只是耶稣严厉的警告，就好像我们这边 放的这个篱笆律法一样，好了 ，fence law 哈，在把它扩大的时候，耶稣只是严重的警告，他不会真的把人丢到地狱里面去哈。这个是从一个神学的观点来讲说，哎，我们一定得救的哈，我们信了耶稣一定得救之类的哈。从这个的观点来看的时候，他们基本上对于这个地狱的观念呢就很薄弱，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的，就会贬低耶稣基督讲话。在这个地方的讲话，那我想我们的原则就是耶稣基督讲的话你要特别的重视哈。神学家讲的话呢，我们有些时候呢可以不要去听的，因为他们有他们的原则，他们有他们的立场。那他们有他们的立场，神学的时候呢，他就会有意无意之间，他就会什么，他就忽略到耶稣基督所讲的话。所以对持有这些神学立场的时候，他们会 discount， 他们会打折扣耶稣基督在这边讲的话。那宁可失去百里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但是历史历代以来也没有一个人因为心里动一念以后真的把手啊脚啊眼睛挖掉啊，还没有人这样子。但是耶稣在这边讲，就是说你心里已经犯奸淫了这一件事情，就我们的应用上来讲，就是说当我们弟兄看见女子动一念的话，不管是什么样子的 occasion， 不管是什么样子的冲击，什么样子的场合，那么我们在心灵里面就是要砍掉，就把你的眼睛挖掉，就在心灵里面把你眼睛挖掉，在你的心灵里面呢，把你的手砍掉，把你的脚剁掉，也就是说暂时的让你失去了这个功能，暂时的在心灵里面呢，哎，我看不见了，哎，我走不动了，哎，我的手也没办法去动了，哎，我的色眯眯的眼睛也不见了哈。那么这个是基本上对于我们属灵的人，那是一种操练。那这种操练呢，有些时候在意象当中会血淋淋的啊，因为耶稣基督在那边讲得很清楚嘛，他说你宁可失去百体中的一体。所以换句话说，在我们当弟兄的，如果说看到一个很吸引你的、很挑逗你的、刺激你的这个女性姐妹的时候，那么你唯一能做的就是赶快奉耶稣基督名拿起圣灵的宝剑，砍掉你的眼睛，挖掉你的眼睛，砍掉你的手，砍掉你的手。然后呢，你的心灵里面，我建议心里面马上想到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你的罪都在耶稣基督身上。Okay. 那为什么耶稣基督对于淫乱，不是淫乱，是奸淫这么样子的严厉呢？因为婚约是一个盟约，好，那这个盟约是不容怎么样，不容我们去随便毁灭的。那不像我们今天现在的婚姻啊，我们现在婚姻啊签结婚证书啊，在我们美国就是一个 contract， 也是一个合约。但是呢，上帝呢，他是用一个 covenant， 是一个盟约来看的哈。男人跟女人的结合呢，在神的眼光当中是看为一体的，二人成为一体。Okay. 那这个一体呢是不可以分割的，因此耶稣基督在其他地方也讲说，神所搭配的人不可以随便分开来。那么因此这个盟约呢就严重到一个地步呢，我们真的好像要真的把四肢给砍掉一样。所以心中的有这个念头的时候，赶快要砍掉，免得真的去犯。因为真的去犯的人一定会下地狱的。那你说如果刘牧师，我问你啊，如果说我一个人一天到晚想入非非，反正也没有人知道，每天都在想这些事情，那算不算犯罪？那我告诉你哦，我觉得算了，因为这个蛮危险的，千万不要以身犯法哈。我们赶快悔改 ，OK。所以如果有让你动心的女子，在让你心里面很想犯罪的时候，或许想想地狱的光景啊，砍掉。在心灵里面砍掉犯罪的肉体。那同时 我们也劝告我们教会的姐妹啊，为了不要让男子犯罪啊，所以打扮穿着要端庄不暴露啊。那有时候在网络上面，有些时候不经意的会跳出一个诱惑的图片，那那个时候就要砍断了，气绝，脑筋要想到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那这个过程是要渐渐的哈，有些人说，哎呀，刘牧师啊，这个很困难，很痛苦。我想我们上个礼拜也跟大家讲，我们在思想八福的时候，我们要看自己像什么样子哈。我们可以用一个意象的眼光来领受这个八福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时候真的是要撕裂我们的心肠。如果说我们今天要做一个功课的话，那可能呢你要去找一个，或者说你以前喜欢的人，或者是说 whatever， 你说你要来撕裂，你要气绝，那这个可能在我们的操练当中，你会很痛苦的，你会很痛苦的。我也跟一些的人谈过，他们有一段时间放弃去走这个成圣的道路，为什么？因为太痛苦了，因为这个过程是很痛苦的，而且那种内心的挣扎，那种诱惑是持续不断的。那有些人他在同一家公司里面，哎，一碰到那个人是天天都会碰面的，那他就很痛苦了。那怎么办？逃啊，那就要离开啊。所以我们对于这种诱惑，我们对于这种的没有止境的这种攻击，我们讲说属灵的攻击，那我们真的要刚强壮胆哦。但我觉得这种操练也是一个功课。你操练的熟悉，操练的熟练哈，你就不会跌倒。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哈。尤其我们弟兄呢，就要来一个操练哈，操练说，哎，我们怎么样在这种女子方面啊，我们怎样胜过哈？我们要对我们的老婆忠诚啊。那么下面31节啊。31节他说，又有话说，人若休妻就给他休书哈。那这个休妻啊，本身有一个在原文啊，那个休妻原文在生命记24章1节哈。这个休妻就是 cut off 的意思，就是砍掉婚约的意思，就好像是砍掉手脚。所以如果你是用希伯来文来写耶稣基督上面所讲的话的话，你会发现到哈，他前面在讲说，你看见女子动淫念，你要砍掉，砍掉，砍掉。那这个砍掉跟休书呢一样，那休书也是砍掉。所以你可以发现到，耶稣他其实他是在讲同样一件事情，就是当你有在婚姻以外有这种不对的念头的时候，你要砍。你是砍自己的老婆呢，还是砍自己的身体？自己的身体就是你在心灵里面要砍掉自己的身体，否则的话，如果你真的想要去犯奸淫的话，当你有一个第三者的时候，很可能这个小三啊，我们讲小三要扶正，就把你的原配妻子给赶走了。那个时候你就是什么呀？你就是休书，这个休书就是砍掉你的婚姻一样。所以你可以从耶稣基督这前后文，他在讲，他一直在讲一件事情。你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你必须要当机立断，砍掉那个不是你太太的那个女人，在灵里面，在心灵里面，马上就要砍掉。OK， 所以因为神看我们夫妻是一体的，那你休书了，就好像砍掉自己一样。但是我们前面说看见女子动淫念，你可以砍手砍 挖眼睛啊、砍脚啊，这当然就是从一个心灵里面上的。可是呢，你修书的时候呢，可能就是把你一个人剖一半了、不知道是不是身体的四肢还是眼睛，可能不是，可能就是拦腰一半了。因为婚姻是不能够分割的承诺。那我们现在的世代很邪恶，也很淫乱啊。现在很多的人就说：“我找到我的 soul mate 啊！”我记得我们以前教会有一个弟兄啊，非常好，还跟着我们出去短宣啊好几次，非常可爱的一个弟兄。但是他突然有一天跟我讲说，他找到他的灵魂的伴侣啊，所以他要跟他现在的太太离婚了。那两个人都在我们的教会。他的这个灵魂的伴侣呢，是在欧洲，他是在美国，他们两个在网络上谈起来了。那么在谈的过程当中，他觉得他要放弃掉他的妻子。所以我们呢就奉劝这位弟兄啊，可是这个弟兄怎么样都不肯放，就是要把他太太给休了，然后呢他就飞到欧洲去啊，跟他的心灵伴侣去结合去了。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很美丽的谎言，很美丽的外表啊，那他就离婚了。那我觉得啊，他将来要面对一个上帝要审判他的时候，我不知道他要如何的去回答啊，我也不知道他怎么样去啊 justify 啊，怎么样在神面前呢能够靠耶稣基督称义嘛？那这个是他必须要面对的事情哈。32节他说：“只是我告诉你们，凡休妻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叫他做淫妇了。人若娶这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哈。那么在摩西的休书当中啊，有一个中文字啊，有一个字中文翻译叫做不合理的事哈、就是生命记24章第1节啊，其实它的原文呢就是裸体、下体、丢脸的事情。所以呢意思就是说啊，当时的拉比教导他说有的认为啊，只要妻子把饭菜烧焦了，他就可以写休书了。那也有的认为呢，他是犯奸淫啊，那做先生的可以休书，那这个也是耶稣基督的解释啊。所以耶稣说，你休妻的原因此人是犯奸淫，那么你如果不是因为犯奸淫的这个缘故的话，那么就是叫妻子去犯奸淫了，因为妻子如果再嫁，他也是犯奸淫了。所以休妻对女人来讲，被休的妇人是很惨的。那你休妻的原因犯奸淫，被休掉了妇人啊，怎么讲都是很惨啊。那被休的妇人在亚兰文的翻译就是分居还未离婚的人哈、那么那也是另外一种解释啊，因为在国外，如果你要提议离婚的话，根据法律的规定，你需要有几个月的分居，因为在分居的过程当中，法律上还是希望你们能够言归于好，但是通过了一个分居一段时间之后呢，你们就可以正式的离婚哈。当然这是法律上哈，在做的一种最后的挽回了。那么我们今天对于这个 covenant， 对于这个盟约，我的奉劝，我跟所有那些想要离婚的，我说你们有问题哦，你们要去面对，而不是逃避。今天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他们的婚姻有问题的，他们不愿意坐下来面对，或是坐下来解决，他们选择逃避，他们认为逃避会比较方便，比较容易哈。那有一个这个survey 哈的调查哈，教会内跟教会外的离婚率好像都差不多哈，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那我想我们对于信仰，我们对耶稣基督认真的，那么你就要 面对自己婚姻啊，这每一个婚姻都有大大小小的摩擦哈。这些摩擦当中呢，有一些其实绝大部分都可以改的，而且改都是两个人要改的哈。我们在讲话，我们在两个人相处之间，我们都需要互相的学习啊。但是爱是最重要的基础啊，但是爱。以前我讲过很多哈，爱不是感觉了哈，有两个人相爱可以感觉，但是结婚之后就是变成定义哈，就是一种 determination， 一种决定哈。那你这个决定那是终身的决定，而且是一个 promise， 是一个应允啊。那这个应允在我当时结婚的时候，我的牧师说，或富足或贫穷。或生病或健康，我们都要永远在一起。然后我们都说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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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s。那这是一种 vow， 那这是一种誓言哈。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因为神看的是一个 covenant， 就像神跟我们之间的约啊。如果神毁约的话，那我们就不就完了吗？所以我们这是一个必须要面对的一个问题哈。那我们今天很不幸的宪法给予人离婚的权利，每一个人他有权利去追逐自己的幸福，所以他可以抛妻弃子，他可以这个不遵守这个合约盟约，但是对不起，我们基督徒，我们需要面对，我们需要好好的悔改，因为这些事情上帝会审问的。我们有很多时候我们要想想，我们人世间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最后都要到上帝面前。你如何跟上帝解决，或者说你如何跟上帝说，我为什么要离婚？我为什么？你觉得上帝会听吗？好，我想我们要好好的悔改。好，那么现今的离婚再婚很多，我们要怎么解决？那我没有办法给大家一个很一般性的这种原则，因为每一个离婚的案件都是很独特的，你要一个个案上面来讲，有些比较简单的，有些人还挺复杂的。那离异后的小孩通常这是根据统计，离婚后的小孩通常大一点懂事的他们在日后通常了他们会认为，或者是说有意的还是这个感觉上就是 subconsciously 潜意识当中，他们会认为父母的离异是他造成的，所以他对于这样子的事情来讲，他会有受伤，但是他受伤的表现有些时候蛮两极化的有些好像一点都不在乎有些是很在乎有些人就会开始 就有一些行为导向，他开始讨好人因为他不愿意再看到离婚的悲剧，或者 有些时候呢，他就会说我只要照顾我好自己就好了，我不要管别人了。所以对这种感情的世界呢，他就看得非常的机械化所以我们小朋友承受的这种伤害，他们能够承受吗？好，所以cut off 是看到女人动淫念，所以要赶快 cut off 因为这个把这个身体自己身体上面的这个淫念 cut off 砍掉、挖掉、砍掉，那对比和自己妻子的羞辱。那你的选择是什么？好，所以我们要立刻选择自己的妻子，修掉一切的诱惑，砍掉身体上面受到情欲的诱惑 ，OK， 而不是给妻子羞辱。好，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好，但是我们现在在基督教界里面，你也会看到，也会听到，有很多的人已经离婚了。哎呀，这个牧师都离过婚了，哇，那离过婚的牧师，我都不知道怎么去牧会。讲这句话，可能很多人都快要被 被我讲这句话受伤了，但是我真的要讲一句话，一个婚姻自己都没有办法遵守的人，他讲的道恐怕也被打折扣了。所以我们在很多的事情上面呢，我们要持守我们自己。但是呢，在中国我看到很多牧者都是二婚的、三婚的，那我也不知道怎么样去帮助他们，因为这实在是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我只知道我们要一个一个来对付。那我们最重要的就是在我们将来面对耶稣基督审判的时候，我们怎么去回答他要问的问题，因为这很显然的，神一定追问的，他连人的闲话他每一句都要问，他很有时间的，因为我们在审判的时候没有时间，他时间长得很。好，那我们再看，我们从33节开始，他说你们听见古人的话说不可背誓，说起的是总要向主谨守，只是我告诉你什么事都不可起。那么从这边可以看起来，因为在当时呢，起誓是一个很平常看到的现象，那他们大部分是用天啊、地啊、头啊、圣臣啊来增加自己说话的分量。那么在这边你可以想象的就是说，为什么他们都要找这些东西来起誓呢？我指着他起誓有什么意思呢？就好像就是说，哎，他是要做我的见证啊，天是做我的见证啊，地是做我的见证，圣城耶路撒冷是做我的见证，我的头要做我的见证。那如果不是的话，是不是就把他给毁了呢？那意思当然就是说是这些是不会毁灭的，但是你的话是真的还是假的？所以其实耶稣在这边做了一个非常革命性、非常革命性的一种讲道。他根本就是把启示这个东西拿掉了。那么你如果说你有看旧约的话，你会看到这个旧约里面有时候神会启示啊，有时候君王会启示啊，很多人喜欢用启示这个事情啊。可是我们今天弥赛亚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世界上，他说你不要再启示了，你的话说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 yes yes no no。 那不是我们因为对什么启示而你的话就有什么效用，这个就是耶稣基督他所反对的。他反对的是人滥用了这个启示，而让这个启示在当时变成了一个习惯性的用法。哎，我对天发誓啊，我对什么发誓，我对你怎样，我对你怎么样。那这个基本上我们中国人也有啊，我也喜欢启示啊。我想你们的朋友当中可能也有些人很喜欢启示的哈。我的朋友好几个，他喜欢就是我发誓啊，不然就是什么天打雷劈啊，什么什么之类的。那个就是让你觉得他的话，他必须要找一个东西来跟他保证他讲的话是真实的。那问题就是说，讲这句话要找什么人保证的？如果你常常用这一招的话，通常你的话都有点问题了。那耶稣在这边讲的意思就是说，人说话要算数，那是一种 integrity， 是一种诚信的表现。我们基督徒天国人不能说话不算话的。那我们 要相信神在圣经里面所讲的话。那如果我们不能够相信耶稣或神所讲的话的话，那神的应许对我们来讲也就没有什么效用，但我们要完全的相信。那神他也有启示过，那但是神要人完全的相信他。所以你可以讲说，耶稣基督在这边讲的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启示是神可以启示，我们人不可以启示。因为我们神是不会变的，神启示他一定会 promise， 他的保证是一定有效的，人的保证不一定有效。所以我们人连启示都不能够启示。但是耶稣基督完全否定了吗？不是，在法庭上面启示的可能是就是唯一的例外。法庭上的证词呢，他要你启示说明，那你只好启示说明。就像耶稣基督在大祭司的法庭上面，大祭司撕裂衣服我向这个上帝启示啊，你告诉我你是不是耶稣基督啊。这个 耶稣基督只好回答，耶稣 也不会说，哎，你不要歧视，你歧视我不回答，不是。但是在法庭上的证词当中，你可能你也只好回答哈。但是他在这边讲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在歧视啊，不要用别的东西来加增你的真实性啊。那其实有点像表演，好像很公益的样子啊。我记得我们在台湾啊，我们最喜欢的歧视就是到庙里面去斩鸡头，然后我会觉得非常有意思哈。他说这个他有违誓言的话，好像这个鸡头就被斩下来了哈。他意思就是说他一定会遵守的啦。但是这不是这个啊耶稣基督所要求我们做的，他耶稣基督反而要求我们不要这样做哈。那我们是基督徒，我们的话 yes 就是 yes，no 就是 no 啊。那它是指我们说出来话的成分。但是我要提出来另外一点，就是说当别人问我们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回答是 yes and no， 只有这两个选择呢？那我想要提醒大家的是，不是，我们总共有四种符合圣经原则的回答。第一个就是 yes， 第二个就是 no， 第三个我们可以不回答。我们可以不回答。第四个是耶稣教的，你回答问题丢回去。OK， 这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智慧。好，也就是说，我们前面所讲的话，就是我启示什么不启示的这些东西，就是说我在做一个 statement， 我要 make 一个 statement， 就是说我要做一个宣告的时候。我的话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不要去歧视。但是我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当人家问你的时候，你的回答那你就有四种了。一种是 yes no， 一个是或不是，还有一个是你不要回答，你不需要回答。就像耶稣基督，别人来问他这个女人犯淫乱，打死，用石头打死她，可不可以，可以不可以，耶稣拒绝回答。过了一阵子以后呢，大家一直在问，所以耶稣起来呢，就丢了另外一个问题给他，说：“哎，你们当中谁没犯罪，你就先丢吧。”所以这个就是耶稣基督教给我们的，你不可以不回答，你也可以丢一个问题回去，让别人来回答你的问题。那这个就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啊。回答的一种智慧，也是合圣经的。那我们再讲深一点，在我们回答的时候，可不可以说谎话的这个问题？那这个是一个很近身的一种结论哈。我想我在其他的场合当中也讲过呢，唯有在自己或者是别人有生命危险的时候，你才可以说谎。那圣经上有太多的例子了哈。我们从出埃及记第一章开始，那两个接生婆他就说谎，因为他就生下来的希伯来的男婴哈。对，他对法老王说，哎呀，我去的时候希伯来的妇女很一下就生出来了，没有办法把他弄死啊。所以这个两个接生婆呢，非但没有因为说谎话受到责难，反而呢上帝还祝福他们。所以你可以看到呢，是有一个原则，就是你在回答问题的时候，你可以因为生命，你可以说谎话的。你看到大卫，随便举几个例子，大卫他装疯卖傻，他是不是说谎话？是，他是说谎话，但是他为了要保全自己的性命，他只好装疯卖傻，在拉吉王面前装疯卖傻。他是为了要救他自己的性命，他只好说谎。大卫逃到那个祭司城的时候，他说：“扫罗王急着叫我出来啊，我什么东西都没带啊，我要吃东西啊，什么东西可以吃的？”那他是不是说谎？是，他是说谎，但是他肚子饿了，没吃东西，一定要吃东西。为了保命 ，OK， 所以在圣经当中有很多这样的例子，但是圣经上从来没有谴责大卫你撒谎，这个是我们可以学习的。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看情况，如果危害到生命危险的时候，别人的生命危险的时候，或自己的生命危险的时候，那我们就要，我们就要说谎。我们除了说谎以外没有办法。当妓女拉合去接待这两个探子的时候，别人来问他说，那两个人有没有到你这边来，你觉得妓女拉合可以说，哎，他就在我们家阁楼上面吗？不行啊，他必须要说谎话。那个时候因为要救人的性命，因此拉合他就成为什么，他自己也被拯救了。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在面对这种耶稣基督所讲的话的时候，你的应用也必须要非常的灵巧像蛇。Okay? 我们要有一个圣灵的带领，是符合圣经的一些原则。那我们不要傻傻的说，哦，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即使危害到自己的生命，那我都要说，那就有点太自据了。好，那我想大家都知道我在讲什么了。好了，我想我们今天讲到这个地方，我想我们还可以再讲两节。好了，好，我刚刚应该请他念到第39节。第38节他说，只是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个是一个非常很公平的哈。An eye for an eye and tooth for tooth， 这个古今中外好像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原则哈。只是耶稣说，我告诉你，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同左脸也给他打。那么这个以牙还牙的律法，其实从一个犹太主义哈 ，Judaism 哈，他们在很早的时候，拉比他们的解释就已经不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了。而且耶稣在这边呢，起码这一点上他也是同意的。怎么说呢？因为比如说出埃及记21:27，他说，人若打掉他的奴仆或奴婢的一个牙，就要因他的牙放他去得以自由。他没有要求说，主人你居然打掉这个仆人的牙跟牙齿，我就要用以牙还牙的这种原则呢打掉你一个牙齿啊，不是的。这个已经他们自己拉比已经参言出来了，就是说我们不能够用字句上的规定要求，要看情况是否可以做合适的补偿。因为人失去牙齿，你没有办法再长出来了，那么你还他个牙齿有什么用呢？所以你要还的就是你要还给他一个合适的补偿，就像出埃及记这边所讲的，打掉他这个牙齿，就要因为他这个牙齿呢，哎，你要放他自由，所以要用一个合适的补偿。那这个补偿呢，就不是说以牙还牙、以眼还眼，那不要与恶人作对。好，那么希伯来文的翻译哦，它的翻译就是说，不要用另外一种邪恶的行为来偿还邪恶的行为。我再说一次，不要与恶人作对。希伯来文它的翻译呢，就是说不要用另外一种邪恶的行为来偿还邪恶的行为。那换句话说，耶稣在这边讲的不是以恶报恶的行为。因此打右脸左脸也给他打的意思，在耶稣基督有这样的背景来理解的时候，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要借着这个经文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我们可以来报复。哦，你打我右脸，我就打你右脸。哦，他不是在讲，他是说我们不要用暴力来对待敌人，甚至犯法的人，除非神有另外的规定。那么这个打右脸的经文哦，往往是被误解，但是现在目前所知道的就是说，打右脸通常是一种最侮辱人的一种行为。那就是说，人家用右手的手背去打你的右脸，他这样是一个 一个侮辱啊，虽然不是啊，不是很重的这样子揍你一拳，不是，他只是轻轻打你一个右脸，这就是一种侮辱了哈。那种侮辱呢，就是会激起你的愤怒，刺激你发怒。但是耶稣说，我们用温柔回答，我们不还手，不要让你跟他之间的关系继续恶化。他可以侮辱你，他可以刺激你，他可以挑衅你，让你发怒，可是你就偏偏不发怒。那这个就是箴言书所讲的哈，回答柔和，使怒消退哈，言语暴力触动怒气。我得说这句话，我们还常常思想啊。我们有多少的时候，为了争一口气，我们就言语很暴力，然后会触动怒气哈。那箴言24:29，他说：“不可说人怎样待我，我也要怎样待他，我必照他所行的报复他。”那这个也是箴言里面所讲的哈，不要以暴制暴，不要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啊。那耶利米哀歌3:30，他说：“他当由人打他的腮颊，要满受凌辱。”哎，这个是讲耶稣基督哈。以赛亚书50:6，人打我的背，我任他打；人把我的腮颊的胡须，我由他拔；人辱我、吐我，我并不掩面哈。那基本上，这个就是说，当我们基督徒受到侮辱的时候，你可以勃然大怒吗？当然我们大部分人都会选择我们勃然大怒，你怎么对我就要怎么对你啊。我们要找到这个历史的这个 instant justice， 我们要马上要让正义得到彰显，公平公义在我们当中，你打我一拳我打你一拳，你怎么样对待我我就要怎么样对待你。有些人就说我要加倍的还你。那个以前那个拉麦说啊，拉麦还他70倍哈，77倍，那就是一种 revenge， 一种报复。那这种报复呢，就是耶稣基督在这个地方他所教导我们的天国的人啊，你不要被人家激动发怒，不要被他激动发怒。那么最后我讲。在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18的时候，有一个差役打他说：“你这样回答大祭司了吗？”但是耶稣仍然回答了，他说：“我若说的不是，你可以指证那不是；我若说的是，你为什么要打我？”那意思就是说，不是说在所有的情况之下呢，你都要这么温柔回答，不是。最主要就是说，耶稣基督他这样讲。你不要跟恶人相对待，你可以让他侮辱你，你可以让他打你，但是不是叫你什么话都不说。就像耶稣里面他自己讲，他在约翰福音18讲，他也会回应啊，说：“我若说的是你，为什么要打我？”所以在这个时候呢，那我们就要非常小心，有智慧的应用这句话。因为这是我们的生活形态，耶稣基督希望看到我们这样的生活形态。我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意思就是说我不要用恶人怎么样对待我，我怎么去对待他。换句话说，我们不是用恨来回应别人对我们的恶啊，这个不太容易啊，真的不太容易。所以我们今天看到了，从奸淫犯奸淫的角度，休妻的角度，歧视的角度，再来就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那这些在旧约的时候，许多的拉比都有不同的解释，但是现在耶稣提出来他的看法，他的解释。所以你可以看到耶稣基督呢，对于歧视这方面呢，起码是完全格调啊，完全的叫大家说不要再歧视了，歧视没有办法增加你话语的分量，因为基本上你没有办法持守，就是没有办法持守，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唯有上帝可以启示，因为上帝永远不会改变。那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好，那我们今天就大概只能讲到这边了。有没有什么问题请大家发问？感谢主。哈利路亚。
老师，我有问题。
好，请问。
就是讲到那个休妻啊，然后男人休妻就是叫妻子是做淫妇了。
嗯，
那之前我也听过一个姐妹讲过一个见证，是不是可以讲，比如说有丈夫要休妻，那妻子就不要答应离婚，然后就一直这样，这样会比较好吗？
我就这样讲，所有要离婚的个案呢，都比较复杂，而且是蛮不一样的哈，所以要个别处理。那如果说就你刚刚所讲的这样子的个案哦，他就说那我就不要离婚嘛。但是有些时候离婚并不是单方面可以决定或者单方面可以不同意的啊。那你当然你不坚决不离婚那也是一个办法啊。但是有没有效用我不知道。那最主要的就是说我们从基督徒的角度上来看啊，因为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他有教导嘛，就是说信与不信的不要同父一轭嘛，那有不信主的丈夫他不愿意跟你同住的话，他要离开就让他离开啊。那这个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的教导啊。那如果是两个都是基督徒的话，OK， 那么姐妹或者是弟兄啦，你坚决不离婚，那另外一方也没有办法，这倒是一个好办法啦。不过他们要是还是私通的话，那你愿意让这样的情况继续存下去吗？我想这个事情就变成比较复杂啊，因为我们当然是希望他们能够复婚啊，他们能够复合，这是最棒的哈。那但是这个姐妹呢就要付上很多的代价 ,OK, 那有的成功诶，丈夫真的回心转意，那个时候就赶快带领丈夫哈，好好的在神面前悔改认罪，感谢主没有出下这个大错 ,OK, 那有一些的情况就更变本加厉，你不答应我离婚，那我可能就有家暴了，我就有什么其他的事情哈。那当然这个事情就是因人而异啊，我们很难用一个一概而论的说法说你就坚决不要离婚就可以了，那真的还要看每一个的个案。 OK, 我这样有回答你的问题吗？
有，但是我想确认的是，如果男人休妻，那妻子就真的是淫妇了吗？
Yes and no, 因为他在这边讲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他，对啊，因为姨父的意思就是说本来是属于你的 ,OK, 这个人跟这个女人结婚的 ,OK, 那这个男人因为其他的原因不合理的原因就把这个太太给休了，那这个休掉的女人呢按照当时的环境因为就是没有男人的女人她很难生存的。所以他如果再结婚，那就是可能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归宿。那意思就是说，他被休的女人，他没有能力自己养活自己，他只好去嫁人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对他来讲，的确下场不是太好，因为从神的眼光来讲，他本来是属于这个男人的。现在呢他要去侍奉另外一个男人，从神的眼光来看这也是犯奸淫，是的，很不幸的在当时的情况是这个样子。但是我们今天从一个神的恩典上来看的时候呢，我们可能比如说被离婚的这个女人以后才信耶稣，那么她以前的罪就得到赦免了。但是如果是基督徒，他的基督徒的先生硬是要离婚，那对一个这个姐妹只有说，那我永远不结婚了，我就不会做淫妇了。这也是一个办法，也同时也有看过几个例子，几个见证啊，真的先生后来回头了，两个人又结婚了啊。那这个我教会就有一个，哎呀，就有一对是这样子的。姐妹就是为了她先生就没有再嫁了， 直到他现身回头。所以我只能说这是一个个案，我们很难给一个一般性的原则，因为实在太多了，太多这种不同的个案，那你不同的个案就要不同的处理方式。OK，
好好，
感谢，
我知道，谢谢老师。
好，不客气。好，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学长没错。
老师
，Yes，
那个我老师刚才讲的时候，我就想到在应该是耶稣也说过另外的，应该在19章是说神所配的人不可分。
是。
那。怎样来看这个神所配的？因为那比方说，作为比方说两个都是基督徒，然后在都是信徒之后，两个彼此认识，彼此结合。
是。
这个我觉得，这个我可以理解为是神所配的。那可是如果说两个都不是基督徒，就是指的属世的这些外邦人，那他们都不是基督徒，那都不是基督徒的话，那这个难道也算神所配的？就是怎么来看这个神所配的？就包括基督徒和非基督徒之间，就是信主之前和信主
之后，也就是说，我知道你的意思。我想，对于犹太人他们当时的背景来讲，因为他们是神所拣选的选民 ，OK， 他是属于神的国度的，他们都是研读摩西律法的子民。Okay， 所以他们结婚的时候也是按照他们的犹太的传统啊，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啊，这跟咱们中国人很像的哈。那既然结了婚以后呢，因为神给予家长的这种权利啊，他们是儿女的婚姻是他们决定的，就跟我们中国的家庭是很像的哈。那这个家庭决定就是说，神的权柄透过父母来让他们结合。所以你可以讲说是神所配合的。那当然我们从一个现代的角度上来看的话，哇，这个人不是，这两个不是自由恋爱结婚的啊，可能有些人呢结婚之前也不是太了解对方啊，结婚之后才发现到哦，原来对方是这样子的人啊等等之类的，然后可能就会有一些的冲突啦。那不管怎么样，那个还是神所配合的。OK。因为这个就是从神的眼光来看，就是神所配合的，神透过父母来配合。那我觉得父母的这个配合的婚姻，通常都是为子女是最好的打算啊。不管说他的原因、他的理由，做子女的同意不同意啦，哦，那我想，既然是结婚的，就是神力所配合的，这是我的理解。所以一般来讲，你不管信耶稣不信耶稣来讲啊，对于这个婚姻的看法或婚姻的这种理解啊，从神的角度、跟人的角度、跟社会这个法律上的角度来看，都会有不同的解读。但是婚姻是神圣的，婚姻是一个盟约，是不可随便休息的啊。所以我们在讨论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当然是在基督教界里面，在我们的肢体当中啊，如果就像我讲的哈，有些蛮复杂的哈，信主前、信主后，啊，有人离婚后才信耶稣，或者是怎么样，不管怎么样，这样子的个案可有很多种变化，好，但是总原则来讲，就是婚姻是神所搭配的。
谢谢老师。
Okay。
那我还想问一下，那为这些就是婚姻当中出现问题的出现状况，尤其是出现了第三者这种状况的这些基督徒姐妹祷告的话，该要注意些什么呢？因为我发觉在我的祷告当中有可能会受到一些沾染，虽然也做过一些保护的祷告、洁净的祷告，以至于后来我都放弃了，就不再为他们祷告，或者说我也看到了一些东西，所以 就是这么回事吧，所以我想请教一下老师。
Well, 你自己如果很受到搅扰哈，比如说你为这个人祷告，然后你发现到他真的有淫乱的问题，或是犯奸淫的问题，然后这些你所看见的事情呢，你没有办法为他祷告，或者是说他不愿意合作，或者是说他已经陷得太深了，那你就要看你要怎么样去来帮助他是最好的。那我想。如果你的灵太敏锐的话，去为他祷告的时候，你自己会受到影响的时候，那我是劝你不要，你要交给别人啊。如果说他是一个主内的，你要交给他的，如果你是他的小组长，那你要交给你的牧师去处理，不要勉为其难的去处理啊，因为真的很深的灵里面的祷告，如果你没有办法啊。帮助到他的话，你自己受伤，那个就比较麻烦，所以要量力而为，看着自己信心的程度，合乎中道，这是第一方面，我给你的一个劝勉。第二个，有些时候需要两个人到三个人，一个团队，当然要获得对方的同意。 OK， 那通常来讲，我们会有一些的 counsel 啊，这种问题的时候，姐妹必须要做一个决定啊，那她必须要离开的方式，比如说离开工作场合，或者是做其他的方面的转动，那这个是要因个案来讨论。但是对你来讲，你为她的代表，如果说发觉到那个会搅扰到你的话，那你就要立刻不要做。我现在有回答你的问题吗？
喂，回答了。
回答了哈。
而且我是指的是，就是指的对方，就是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指的对方不是，就是姊妹没有，但是他们家的
弟兄
没信主的丈夫，没信主的丈夫有。
OK。那这个就是另外一种 case， 那就是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的那一种的个案讨论。那这个就看他的姐妹啊，那当然有这些情况他们有小孩的，如果有小孩子的，那你可能要忍耐一下；如果没有小孩子的，这个先生又想离开的，那我觉得可以按照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的原则办理，但是如果姐妹不愿意放弃也可以的，因为这个真的要看个案。那为了爱她、守护她、祷告她回头，当然就是比较辛苦一点，要祷告，而且要很有智慧的来维护她自己的婚姻。那每一个人的面对的情况，还有她严重的程度大小都不一样的哈，所以。每一种这一种的辅导都需要有特别单独的去辅导，我不是讲单独啦，就特别的方式。我的意思就是说，因为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每一个个案都不同，所以我们辅导的方式跟辅导的这种强度、力度、深度都要因人而异。那最主要的就是看他自己的意愿是什么，然后还有他们丈夫第三者的程度，严重程度到什么样的地步。啊，有些的个案比较严重，对方丈夫在外面又建立另外一个家庭了，哦，那就很麻烦哈。那个时候可能会走上法律的途径或者是其他的途径哈，因为基本上已经犯了奸淫啊，所以那个是圣经上允许离婚的一个理由等等的。但这些对于当事人他要做什么样的决定，我们是不好为他做决定，他自己要做决定。OK， 了解我的意思吗？
嗯，懂了，老师。
对呀。好。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离婚啦，这个第三者啦，还有这个办公室的诱惑啦， 哦，还有其他的都蛮实际的问题的。OK， 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有刘老师。
好，李刚。
是这样。
是。
我最近也在看他的一些书，关于情绪处理或者是跟夫妻关系有关的。
是。
他里面有一个观点，我觉得还行。
嗯。
他就是讲到酗酒。
酗酒。
或者是赌博。
哦，好。
吸毒等等，这些没有在奸淫上面有太多的犯罪的。这种情况啊，妻子怎么样跟丈夫，或者丈夫怎么样跟妻子来划定一个界限，就是你必须改正，你如果不改正，这个婚姻就很危险的。就会婚的一个结果。
是。
那再引一步呢，就是有家暴，就直接肉体上的侵犯。
是。
在大陆农村是比较多的。很多报道有打的骨折啦，打不是青一块紫一块的，什么内脏打的出血了都有的，这种情况下，圣经上没有明确说这种情况下是可以提出离婚的，但是我个人是觉得，圣经的真意里面好像到这种情况下，应该还是会可以的吧？
你说离婚是吧？
那。他如果无法脱离这个，你说是家暴呢，可能还好理解一些，因为你不时都在一个恐惧当中了。
是。
如果除了家暴，那如果他是一些非常坏的恶习，
是，
比方说赌博，在外面，或者吸毒，
是，
或者到处去借债这样子的情况，那又该如何处理？这是第一个。
对。
第二个呢，就是。如果这个男的或者女的他这样在外面的话，他也不愿意离婚，甚至是在家里有一些冷暴力，没有肉体上的侵犯，但是在精神上的折磨你，各种语言上面的刺激挑逗，羞辱，这种情况下该如何处理呢？
哇，很好的问题啊，如果我都能够回答的话，那我一定很棒了，你问的问题哦，一般的人通通都没有办法回答了哈。那我再说，这个是真的要看个案了，因为有的人信主的，包括是不是两个人信主，还是一方面信主，那这个挺复杂的哈，因为我们每一个家庭里面的问题哦，都很难。用一个很一般性的回答来回答，好，那我想最重要的就是说考虑到就是信耶稣，如果不信耶稣的话，那我们也实在没什么原则去，因为他们很可能就要离就离吧，那就离开了哈。那我们这样假定你所问的问题哈，就是说你是一个被家暴的一个姐妹好了，她可不可以离婚这个问题？那其实这个是一个很有争议性的哈。那我记得我们以前老一辈的信耶稣的人啊，他就说你要忍啊，那是上帝给你的十字架的功课哈，你一定要忍下去哈，你这个为了救他，为了让他上天堂哦，你就是要忍到他有一天接受耶稣基督为止哈，那个是上帝摆在你生命当中的十字架，你非背不可。 OK， 这是一种解决的方式。第二种解决方式就比较年轻人，他说啊，现在离婚了很方便了 这个大概不是上帝给你这个搭配的啊，你要是受不了你就离吧啊。但是这是比较 liberal， 就是对于这个神的旨意就是比较自由开放型的，他会这样解释，哎呀，你受到家暴就离开，出了人命怎么办？那通常一般来讲哦，我们教会的人哦很难去给他有任何好的建议的。第一个，你说叫他忍，出了人命谁负责？或者是出了严重伤害谁负责？所以我们只能配合啊。目前我们教会里面呢，最多的做法就是配合当地的法律什么规定啊。比如说你家暴了，家暴就要家暴来处理。但是家暴处理的时候，我看到我们一般教会的处理的方式又分两类啊。第一类，只要先生动了。太太哈，我讲在美国啦哈，那中国的法律我 不是太明白哈。在美国的话，你要是动手打了老婆来，叫了警察过来以后呢，这个先生就有记录了。那甚至这个记录呢，是以后要是出了什么事情的话，这个记录就变成啊前科了，就是有记录了哈。所以呢，这个在法庭上面呢，就是说，因为你有记录，所以你再犯的时候呢，这个就变成一个采信的过程，就是说，哎，你已经有这样记录了，你又再犯了，就表示说你可能还有不止这两次哦，还有好几次啊，这都没有报。那么对于将来这个先生在太太要打离婚官司的时候，那先生是一点防范都没有办法。所以也另外一方面来讲，受欺负的人如果报警的话，对他其实是一个保护。所以对来邀我们来帮助的牧者，我们就会给他一些可能性的建议。但很重要的是，我们不能够帮他做决定，这个决定必须要从他自己来的，这点要搞清楚。否则的话，他以后会来说，哦，这个是 牧师说的，哎，这个是那个牧师说的，不是，是你自己要做决定。我们可以把一些可能性摆在你的面前，为了你好，这些有可能性，但你要做决定，不是我们能够做决定的，因为是你跟这个人的关系，不是我们跟他的关系。OK， 这点先要搞清楚，要厘清我们的责任范围在哪里啊？那按照我们这边的法律规定呢，我们的牧者是不能够去 counseling， 就不能去辅导他的，我们只能做所谓的 pastoral caring， 是一个牧者的关怀。 OK， 但我们不能够 counseling 给意见的，所以在这点方面呢，我们做牧师的，做传道的，我们也要保护自己啊。那说穿了就是说，我们可以帮助他，他有困难向我们求助， OK， 我们可以帮助他，但是至于他要做什么样子的法律上的行动，或者是其他的决定了哈，那真的是看他。那至于圣经上的原则，我们谈到这圣经上的原则的时候，我们只能说圣经上没有规定这么细。你这种情况构不构成可不可以离婚这个问题，我们真的很难回答。但是老一辈的就是说，你就这个咬着牙忍到底。但是今天家暴那么严重，有些家暴很严重的，那我们就靠法律来制裁。那但是决定权还是在当事人本身，所以我们在没有圣经提供的任何的原则之下，我们只能为他祷告。也当事人，你要我们为你先生怎么祷告？你希望是结果是什么？我们为你祷告。你说你要求神的心意是什么？我们可以为你祷告，但是我们先要把话讲清楚。我们告诉你们是我们的认为，是不是上帝的旨意？对不起，我们没有办法保证，免得将来出了问题是我们的问题。 OK， 我有回答你的问题吗？
基本有
基本上有啊。
因为还有一种暴力叫冷暴力。
哦，冷暴力，嗯，
它不会造成肉体上的任何的伤害。
那
报警没用。
对，那
就算肉体的伤害，在大陆的话好像也没有在美国这样的健全的法律制度。
哦、oh, ，OK。
但是冷暴力现在是在城市里面，我觉得会比农村可能更多了。
是，嗯，我想，这个是对在现行的社会上面哦，大家对婚姻的看法是什么？啊，有人对婚姻的看法就比较随便。合着来，不合着离开， 所以离婚也蛮容易的，也蛮多的，也很快。那但是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要守住这个家庭，我们要维护这个家庭哈。特别当你有小孩子的时候 ，OK， 那你的忍耐就要多一点，要忍耐一点 ，OK。那你说这个冷暴力、不理不睬的，那你就要，这比较麻烦了哦，又要看个案 ，OK。那有些时候牧师师母可以掺一脚的哈，可以去。谈一谈的话，也许机会比较大啊。但是他连牧师都不睬，那我也没辙啊。那如果对方也不信主，那更是不知道怎么样去跟他搭这个桥梁。那我们只能说，姐妹有些什么人他可以听话的啊，我们就是找你的长辈，找你的上司 ，OK， 就从那边下手了。我们没有办法帮助你从一个宗教。啊，从一个这个圣经的话来帮助你 ，OK。但我们可以为他祷告 ，OK。他如果说他有什么瘾 ，OK， 那个瘾，那是完全另外一回事的。那个瘾就是一个就是一个邪灵的一种瑕疵嘛。比如说他的毒瘾呐、酒瘾呐、烟瘾呐，那这个绝对我们可以来帮他释放。但是释放的过程当中，我们只能够就是远程的为他祷告。那至于要这个近程的要按手怎么之类的话，那又是另外一层问题，他必须要愿意。OK， 所以这个不是一个太容易的事情。
谢谢老师。
对啊，你现在开始在准备要这样子的个案了吗？
就是遇到的问题了。
遇到的问题啊，也希望你不要遇到太多，只要有一个就够你头痛了呀。OK， 好，还有没有哪位弟兄姐妹？我们已经超过半个小时了，我们可以还没有什么问题。我知道我们现在讲的都是很生活上的问题啊，所以也许你们都会有不同的看见不同的问题啊，感谢。OK， 好，那我们先目前暂时到这边哈。如果说你还有什么其他问题，你就写下来哈，用 Skype 啊，写下来，然后我们下次再一起来回答哈。那希望大家有一个愉快的白天或者是晚上哈。我们请一峰，你帮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好不好？谢谢。嗯哼，嘿，
师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把这些在生活当中我们应该看见和遵守的真理指教给我们，主要让我们在生活当中真的是能够互敬互爱，用爱心说诚实话，
阿门。
也要听见的人得到你的恩典，主要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恩典，给我们这样的听见，主要也请你继续的祝福我们这个群，祝福亲爱的刘老师，祝福每一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一听孩子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
阿门。